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乐意给人悔改的机会，有的时候不止一次，因为他有无限的怜悯，他有丰盛的慈爱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不管您是谁，不管您在哪里，如果您从来没有重生，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您所做的救赎牺牲，没有接受他的赦免，您就是属于撒旦黑暗的国度。需要知道，表现敬虔跟成为神家中的一员，两者之间实在有天渊之别，两者压根儿就是不同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眼中的非信徒到底是怎样的。他可能正在形容您的同事，也可能是您的邻舍，或者是您的朋友、您的家人，也可能就是您自己。到底神眼中的非信徒是怎样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谈的可能是你的一些朋友、你的一些邻居、你的一些同事、你的一些家庭成员，又或者是一些你所认识的人，更可能是在谈论你。也许你会问，你怎么能谈论我的朋友？你从来没见过他们，你也不认识他们，你怎么谈论他们呢？我之所以能够谈论，是因为神认识他们，神已经公开地描述他们的情况。在神的话语圣经里边，神论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去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人，让我们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人，到底神是怎么看他们的呢？神的观点和角度又是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有兴趣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个话题。神的观点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段经文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把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做了一个比较，因而让我们认识到在神眼中不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，到底神怎么看待他们。或者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，其实就是要告诉他们，他们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前是怎么样的，这样好给弟兄姐妹有一个了解，知道神过去是怎么看他们的。好，我们就翻开圣经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五节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，经文这样说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，保罗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 所有一切信耶稣的人，过去都是死了的。那就是说，一切到今天还不信耶稣的人，在神看来都是死了的人。也许很多人就会及时反驳说了，不是吧，我跟某人一块生活，一块工作，他很有活力的，他不可能是死人吧。不错，这些人在肉身上并不是死的，但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死是指灵性上的死，他们在灵性上是个死人，是死了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再一次指出我们过去是死了这个事实。我们不但死，而且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离开神的计划，也不理会神的要求。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在神眼中是个死了的人。尽管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生理功能依然是活跃的，依然是活着的，但是我们的心灵是死了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每个人的肉身都要经历死亡，但是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来说呢，死亡不能叫我们惧怕，因为我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必朽坏的肉身，或者说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灵魂就要到主那里去，因为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已经领受了永生，就是神自己的生命，这生命是活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虽然我们肉体死了，但肉体只是人的一部分，我们却要活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以认真的态度来面对第一节的经文，它可能在描述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或者是你所认识的某个人，要是他从来没有下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要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得救，从来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他的罪，因而承认罪过，悔改，寻求神的赦免，那他在灵性上就是死了的人，他还没有神的生命，他是死了的。虽然他肉身的生命依然活着，但是在神面前不过是行尸走肉，不过是拖延时日罢了，他的心灵是死的，这是一个悲剧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。一个没有神的救恩，不信耶稣的人，除了在灵性上是死了的之外，根据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卷书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说的，他不能明白属灵的事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保罗在这说呢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一个在灵性上死了的人，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他属灵的心思是没有功用的，所以自然不能够明白这属灵的一切事情。他或许在世俗的事情上有过人的智慧，非常聪明，有独到的眼光，但是一谈到属灵的事，一谈到读经祷告跟神的关系，一谈到神在人身上的作为旨意的时候，他就不能明白了，因为他的灵性是死了的，他不能看见，也不能明白，也不能领悟到任何属灵的事，他无法接受神的真理，因为他的灵性是死了的。我再说，一个灵性死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属灵的真理。我所指的并不是远在非洲或者印度或者是北欧的那些人，我所谈的是你很熟悉的人，也许就每天跟你一块工作的同事，或者某个你所关心的人，甚至是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好邻居、你的手足兄弟，也可能是你的老板，可能是你的同学。但是如果他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都是属于同一类的人，在灵性上是死了的，不能明白属灵的真理，也不能明白属神的事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 基督本是神的像。在这里，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背向神，原来是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，叫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。撒旦用他的计谋蒙蔽了人的心，叫人不认识神，也看不见真光。要是人看见了光，发现了真光，就会转向神，就会离开黑暗，从黑暗中回转。然而，当人越走向黑暗的时候，人所朝向的黑暗就是越来越漆黑的，而人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。即使有机会到教会去，即使偶然听见了福音的信息，但是他也难以打开心门，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那是因为他久留在黑暗中，不接受福音的真光。我不是说连圣灵也无法软化这些人的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说人如果久留在黑暗中，要感动他相信耶稣是比较困难的。所以圣经警告那些信了耶稣而又回到黑暗中生活的人，因为他的处境是加倍危险的，因为他实际上是跟撒旦合作，明明知道是黑暗，但却依然回到里头。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，叫人看不见福音的真光，以至于人无法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。那么活在黑暗中的人，也许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邻居，我们的同事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好，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这里保罗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好，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行。那今世的风俗又是怎么样的风俗呢？岂不是充满贪心，充满骄傲，充满自我，充满淫乱，充满假冒为善，充满暴力等等吗？这岂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象吗？不管你身在何处，你看到人心是多么丑恶，是多么的败坏，因为败坏就是人性的表现，这是不分国界也不分种族的。魔鬼撒旦要弄瞎人的心眼，叫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而行事，生活在黑暗中，放纵自我。继续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原来我们过去在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的生活跟他们没有分别，就是活在罪中，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今世的风俗而生活的。而这里说本为可怒之子，原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这么做，我们这么生活，是让神憎恶的，是惹神发怒的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，这里经文这样描述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罗马书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这里形容体贴肉体的人，他的生活就是与神为仇的，是不服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就是神公义圣洁良善的彰显，而他的结局就是死。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样子，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所说的，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就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我们的步伐，我们的生活态度，我们的思想观念，我们的追求爱好，都是依据世俗的风俗，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撒旦的。经文说他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 我们在撒旦的掌权底下，我们不是神家里的人。然而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，我们经历了重生，生在神的家里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神家里的一份子。但是过去我们是属于撒旦的，是撒旦家里的人，是被他所掳掠，被他辖制的，是与神为仇而不自知的。这就给我们看见信耶稣的人的生命转捩点，一个分界点，分水岭，把我们之前之后的生活分隔开来。从前我们是无知愚昧，生活在黑暗中，伏在撒旦的手下，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耶稣，我们愿意相信他，诚心地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，那一刻神就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，而光明的国度自然就是属神的国度。从此以后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，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，人生有新的目标，生活有新的内容，那是主耶稣的恩典所做成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已经在神的家中，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，还有很多人是活在神国度的门外，他们依然是随着今世的风俗行事，依然是撒旦所掌控的，他们是属于撒旦的，在神面前是死了的。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，然而堕落的天使却自称为神，高抬自己要与神同等，因而就被神赶逐离开天上，沦为撒旦，成为现今这世界的王。他自称是神，要人信服他，要人拜他，他也掌管了现实的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等体系，而他是抵挡神的，是抵挡基督的，是抵挡圣灵的，他所管辖统治的最终都要跟他一块死亡，是永永远远的灭亡。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是我们必须认识的事实。任何人如果他不是在神的家中，他不是领受神的生命，不是有圣灵在他心里，不是经历到神恩典的拯救，他都是握在撒旦的手下。虽然这不是我们的选择，但是我们却是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。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信耶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抉择，是我们决心靠着耶稣基督离开黑暗的国度，由神的恩典把我们迁移到神光明的国度。所以信耶稣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，是关乎到我们永恒的结局，我们永远的命运的。可能你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很热络，可能你家里有的人是参加教会的，也可能你经常到教会去，甚至你说我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，而且也很热心地参与侍奉，做教会的执事，做了教会的长老等等，甚至你还有机会站在讲台上传讲信息，你对圣经很熟悉，你也很有口才，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钟头。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重生，你心里没有圣灵，你没有生在神的家里，那么你依然是黑暗之子，你依然是属于魔鬼撒旦的。因为这不是我个人主观的偏见判断，而是圣经所说的真理。不管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在人看来宽宏良善，怎么样获得人的爱戴赞赏，这都不是神要看的。神所看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得救了没有。要是我们还没有得救，我们依然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依然活在束缚当中，我们是受着撒旦的奴役和差遣的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，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在这儿保罗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我们再看罗马书六章十九节，罗马书六章十九节，保罗又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这是罗马书六章十九节的经文。神的话语教导得很清楚，我们要不是活在基督里，经历到他奇妙的释放，甘愿做基督的奴仆，我们就是依旧在撒旦的手下过着败坏和灭亡的生活。因为做撒旦的奴仆，那个结局就是死。人生只能做两种奴仆，一是神的奴仆，一是撒旦的奴仆，再没有第三个选择。不要以为我是我自己的奴仆啊，我没有做任何人的奴仆，我要主宰我自己的人生。这样的话呢，是不切实际的，因为人根本不能成为自身的主人。我们生下来已经是魔鬼撒旦的奴仆，只有决心信耶稣，离开撒旦的权势，才可以做神的奴仆，获得释放和自由。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就顺着今世的风俗生活，那个结局就是灭亡，那是唯一的结局，没有例外，因为他是撒旦的奴仆。撒旦能够对他好吗？撒旦自己的结局也是灭亡，他能够把另外更好的结局给服在他权柄底下的奴仆吗？要是你身边有人在做撒旦的奴仆，还在一条通往死亡的结局路上，我们要做他的朋友，我们要是他的邻居、同事或者家人，试问我们忍心看见他就这么走下去吗？我们岂不能为他做些事情吗？只有当他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他的人生才可以有彻底的改变，他永恒的命运才可以彻底的改写，他才可以过释放的人生。我们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，外表看起来也许不错，只是有些地方我们说他不够虔诚，也许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其实我们要晓得，那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外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好不好，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，这才是分别的所在，而不是其他的问题。虽然他也许有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，生活的还可以，收入也不错，但我们心底里晓得他是撒旦的奴仆，他过的是束缚的生活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，我们看提多书三章三节。提多书三章三节，这里说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经文指出，活在撒旦掌控底下的人，他是被迷惑的，他看不清楚自己实际的处境，所以他以为自己还不错，还挺好的，又以为神是慈爱的，他不会忍心叫人下入地狱吧。虽然我并不是很好，但比某些人呢还是要来得好，相信我将来也不会被判下入地狱吧。很多人今天就是受了迷惑，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实在是可怜的，因为撒旦蒙蔽了人的心眼，叫人看不清楚那个真相。这些人活在罪中，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二章，我们看第十二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这是圣经所指出的情况，不信耶稣的人跟神无份无关。只可惜人依然受到魔鬼撒旦的迷惑，他以为我也去教会参加聚会啊，我也常常祷告，而且也得到神的垂听。其实不是，因为神不会听不是他儿女们的呼求，然而神却怜悯他。罗马书二章四节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四节，经文说呢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神之所以恩待那不信他、顶撞他的人，目的是要领他悔改，认识神对他的恩惠，转而相信他。 神乐意给人悔改的机会，有的时候不止一次，因为他有无限的怜悯，他有丰盛的慈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需要抓紧机会回转，领受神的恩典。神的作为不是永远一样的，有的时候神给人惩罚，为了要领人悔改，但有时候神给人是更多的恩典，目的也是要领人悔改，要人认识到他的美善和大爱。我们不能忽略神的心意。我们看见有的人，他虽然不信耶稣，他却是收入很多，生活很丰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他的机会，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要投靠神，要转向他。不信神的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，所有的表面功夫在神看来都是虚空一场，因为不是神想要得到的。还有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，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所说到的果子的问题。主说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从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，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，是不会改变的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弟兄姐妹，让我郑重地说，让我再三地强调，人进入天国跟我们今生表面上做了什么，跟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无关的。我们可以讲很多好听的道理，但不能叫我上天堂。我也可以做很多人眼中的善事，也不是我因此就得到得救的资格。所有的善行和工作，甚至是神迹奇事，完全不是人上天堂的必要资格。神唯一要问的就是，到底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吗？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。要是我们从来没有，神就会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虽然你做了很多人眼中看为很好的事情，但我依然不认识你，我不能让你进入天国。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清楚知道神对不信他的人的看法，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领人归主，真实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。今天的讲题，神眼中的非信徒，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看不信耶稣的人，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得着神的心意，用各样的方法去带领人认识神，归信基督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